弟兄姊妹早晨，咁咧，唔好意思，因为我想删一删后面个冷风扇先。因为咧今日比较凉啊，所以咧就想舒服啲，可以咧轻松啲同大家分享圣经。咁咧，我嘅喺温哥华咧有一个五岁嘅侄女。咁咧，佢为人咧精灵活泼，等我睇下先。系啦，呢度啦，大家睇到啦。佢咧爱说话，又中意咧同人建立友谊，咁所以咧都甚得人家嘅喜爱嘅。咁话说有一日咧，我嘅我爸爸即系佢爷爷啦，就带佢咧去平常去开嘅酒楼去饮茶。咁咧呢一个嘅侄女佢咧就见到嗰个嘅经理，其实咧都成日见噶啦。不过咧佢嗰日咧就突然间问嗰个经理，佢话。你叫咩名啊？咁跟住咧，嗰、那个经理咧就话我叫阿福啊咁。咁跟住咧，我嘅侄女就好认真话，哦，你叫 Uncle 福。咁啊，当然啦，佢系有啲英文口音，所以咧个福字咧系有个 K 音嘅。咁你当然咧，我哋咧听完之后咧，我哋就大笑一顿啦，觉得呢个嘅小朋友咧，即系五岁啫，但系咧佢嘅转数好快。咁但系咧，当我又再去谂下啊，点解呢个嘅经理咧会叫自己阿福咧？或者咧，佢可能对自己嘅幸福幸福有一个生活嘅向往，又或者咧，佢对呢个嘅福气咧求之若渴。自古以嚟咧，福字就代表系一个嘅幸福同埋福气啦，系一个吉祥嘅字嚟噶。咁如果咧，我哋咧拆开呢个嘅字我哋就会睇到咧一口田旁边有神嘅保佑，呢、这个就系福啦。可虽然知，原来我哋嘅祖先都知道，原来要有神嘅看顾保守，呢、这个先系福嚟噶。其实咧，福字已经系形成咗一种嘅文化，小到咧好似呢啲嘅锁匙扣啊、玉佩啊，大到咧室内嘅装饰或者咧系汽车嘅装饰品等等，都有福字嘅身影。有一次咧，我就同我先生啦，咁啊去一间汽车专卖用品嘅地方咧帮衬，咁啊到我哋找数嘅时候，就去到呢个嘅收银机咧，就见到好多一啲福字嘅饰物，咁我先生咧就打趣咁问嗰个嘅睇嚟系似印度人嘅即系收银员啦，就问佢话啊，你哋嘅老板系咪中国人嚟噶？咁咧跟住佢就笑笑口，跟住又拧拧头。咁可想而知咧，原来呢个嘅福字嘅文化已经融入咗整个嘅世界嘅各个阶层。所以咧，既然系咁，我就咧好想同大家讲下呢个福字。咁其实咧，圣经入边咧有好多嘅福啦特别咧，我哋如果睇呢个嘅圣经嘅时候咧，我哋就知道耶稣咧特别喺呢个嘅这个嘅加利利山上面，佢咧就分享到乜嘢系福我哋称之为百福。咁我哋咧，首先睇下呢一个嘅百福。我哋咧，如果一般人咧，睇呢个嘅马太福音五章三至到十二节，有人会问啊，其实呢十二节入边咧，系其实出现咗九次嘅福嘅、哦。我哋睇到咧，五章十一节都有有福了呢个字，但系点解啲人咧就系讲百福唔系九福嘅咧？不过如果我哋咧仔细嘅咁睇一睇圣经，我哋就会发现咧，原来第十一节嗰个有福了咧，系其实用嚟加强第八福嗰个嘅语气，进一步咧系讲到为义受逼迫嘅挑战。所以咧，耶稣所分享嘅系八种属天嘅福气，而唔系九种。咁马太福音五章一至到二节，讲到耶稣喺山上坐低之后，佢就开口教训门徒啦。咁佢第一个字咧就系讲有福了，但由于咧我哋中文嘅文法，所以咧我哋会睇到呢个有福了系摆咗喺后面。不过咧，如果我哋睇翻呢个嘅希腊原文咧 ，Makarios 呢个字 ，Makarios 呢个系有福了，系摆喺前面嘅。而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好难翻译嘅字。英文圣经咧有啲嘅版本就将佢咧翻译为 blessed， 即系咧有福或者幸福嘅意思。咁而有一啲嘅英文圣经咧，又将佢翻译为 happy， 即系代表快乐或者系开心嘅意思。但其实咧，呢两个字嘅加埋都唔能够咧系代表呢个希腊原文 Makarios 呢个字嘅嗰个真实嘅意思，因为咧佢入边系代表住属神嘅，系有神圣嘅福气，系从神而嚟嘅喜乐。 咁而英文咧 happy 咧係有佢另外一個嘅意思嘅，因為 happy 嘅字根咧係包括咗機會，就係、是、人間嘅快樂係要依靠一啲嘅機遇或者係生命嘅變遷，所以咧呢、这個快樂係可以擁有又可以隨時被毀滅嘅。但是从神而来的喜乐是一种平静安稳不受损害和自我满足的喜乐，是完全不受生命的机遇所影响而改变的喜乐。正如这个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22那里讲到，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所以呢，世界赐予的喜乐和神所赐予的喜乐呢，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来的。耶稣一开口就说门徒有福了，这种的福气是从神而来的幸福和快乐，并不是我们世界所讲的幸福和快乐。那耶稣一开始就讲什么呢？刚才呢，主席已经帮我们读出这个的马太福音5:3，那里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但如果我们看到几个的版本呢，我们就会看到新译本那里翻译为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而英文圣经 NIV 呢就翻译为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我们直接翻译的同样就是说，有福的就是那些灵性贫穷的人。虚心和心虚，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那个的分别，但原来虚心和合本的虚心和这个的新译本灵女贫乏灵女贫穷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哦、就好像我们呢中国人很多时候都、说有些人呢是很虚心的、就正如如果我们见到一个人弹琴弹得好，跟着我们就赞他啦，跟着那个人可能呢就会这样回答，不是不是，我不是弹得很好啫，我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的、如果那个人真的这样想，那我们可以说呢他真的虚心了。但是如果呢佢口不对心，一方面呢唔系唔系，一方面呢就其实呢个灵魂已经出窍呢飘到上天嘅话呢，咁呢个呢其实我哋就话呢系虚伪唔系虚心。咁圣经讲嘅虚心其实系指乜嘢呢？灵里贫穷即系指乜嘢呢？就系话指到人认识自己真实嘅光景。人点样能够认识自己真实嘅光景而变得虚心呢？就是知道自己那个的贫乏。那什么又叫做灵里贫乏呢？耶稣是不是说我们要心灵倒空，灵里一无所有呢？又或者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没有地位的，这些才叫做灵里贫穷呢？当然不是啦，因为耶稣讲到的灵里贫穷是指到我们要停止自以为是，自我中心，反而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看到自己几咁嘅卑微，几咁嘅缺乏，继而去学习倚靠神。相信一个成熟嘅基督徒一定会知道自己永远有进步嘅空间嘅。正如咧苏格拉底，佢曾经都讲过一句嘅说话，佢话 I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 嘅意思就系话，其实我知道，其实我乜嘢都唔知道。好似咧，好深奥、好玄妙咁。不如咧，就让我用一个嘅比喻啦。咁呢个嘅小朋友咧，就系我细佬嘅第三个嘅小朋友。咁佢咧就啱啱喺星期二嘅朝头早出世，亦即系咧头先嗰个侄女嗰个嘅细佬。咁呢个小朋友咧一出世嘅时候咧，我哋大家都知道，佢一定咧系好似一张白纸咁样，乜嘢都唔知道吓。咁但系咧，如果过多几年咧，就好似我侄女咁咧，就开始知好多嘢啦。咁佢嘅生命咧就丰富啲。到佢咧出嚟打工啦，再过多十几年，佢咧嘅知识同佢嘅经验咧，又让佢知多啲呢个世界嘅事情。咁如果咧佢长大之后有机会认识神，我好相信咧，佢一定会对人生有更深嘅体会，所以佢又再丰富佢嘅生命啦。但系，红色以外的地方呢？红色以外的地方就是很多空白的地方，就是他还是不会不知道的地方。其实我们同样都是，我们都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我们需要学习谦卑去领受神的教导。不过呢，这个世代骄傲的人多，谦卑的人少。 有学者说这个世代除了是一个不信的世代之外，还是一个自我骄傲的世代。相信呢，近日都有不少人呢去追看这套的戏了，冲上云霄二。咁除咗咧有型嘅 cool 模同埋阿 Sam 哥抢镜之外咧，原来机舱服务员嘅工作咧都为人津津乐道。咁所以咧，香港嘅传媒咧就除咗去访问一下啲机师嘅工作之外咧，亦都去访问一下嗰啲空中小姐、空中少爷吓，同埋咧邀请佢哋咧选出十大麻烦嘅乘客，分享咧佢哋点样见招拆招嘅秘诀。咁其中咧有一个嘅空姐，佢就憶述佢有一次係有一班嘅航班從呢個嘅台灣飛到嚟香港，但係因為當時颱風影響，以致到佢個班機延誤咗4小時。咁有位男乘客咧，佢就堅持要落機，更加咧破口大罵，對住呢個嘅空姐咁話：佢話我每個鐘頭幾百萬上落啊，邊個人賠得俾我啊？咁啊呢個咧好似電視嘅情節咁啊，係咪啊？咁咧。当这个空姐听完之后呢，她就在那里讲，她说其实我刚刚都有亲人病逝，我都不能够见她最后一面，其实我都很心急的，但都没办法，希望你再等一下啦，这样。但呢这个客人呢仍然是在那里 指住她来闹，将这个空姐呢拿来做出气袋。在这件事上面呢，我就看到原来人的自私，人的自我中心就好像两刃的利剑一样，一方面呢叫自己失礼，另一方面又伤害他人，破坏人际的关系。骄傲和谦卑这个强烈的对比，又让我想起路加福音的18:9-14。刚才未开始的时候，主席跟我说，他说很开心第一次读经可以读到这么短，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说其实不是的，我还有经文，不过我很喜欢呢是摆在我的讲道里面，因为呢让大家一起再看这段经文之后呢，我才去分享。所以呢让我们一起去读这段的经文，路加福音18:9-14。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的必胜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随着空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的故事的法利赛人是一个自恋自义、骄傲自大的表表者，而税吏呢，他是一个伶俐贫穷、谦卑屈膝的表表者。法利赛人是教导百姓律法的，所以呢是很受教会或者一些信徒的欢迎，但税吏呢，他们却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呢他是欺诈百姓，被罗马政权呢利用去作卖国贼，成为千夫所指的人。但是耶稣透过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故事告诉我们，耶稣是憎恶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却是喜欢心灵贫乏的税吏。我们首先看看从这个法利赛人身上，一个骄傲自恋的人，他有哪三方面的特点呢？第一方面，他就是过分的自大。我们会看到法利赛人的问题在于他过分的自大，而不是真心的去信靠神。他虽然在这个殿里面去祷告，但是他不是出自真心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刚才的经文已经很清楚讲到，他祈祷的时候，他首先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们从这段的祷文里面， 我们会看得到他不是真心去多谢神感谢神，而是他吹嘘自己怎样叻过别人。而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他的祷告呢是一种不是向神祷告的祷告，因为耶稣说他是自言自语地祷告的。如果我们看新译本呢，就会看到他说祷告给自己听，而英文的翻译呢同样都是讲 praying this to himself 的意思，就是说祷告给自己听而不是给神听。所以我们说他的祷告是一种自吹自擂的祷告。第二方面呢，他是有一个自此为意的性格，因为呢从他的祷告的内容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强调是什么。第一方面呢，他强调自己没有犯罪了。他说呢，我不是好像那些强盗啊奸淫那些人，又不是好像这个税吏那样欺诈百姓。第二方面呢，他不单止强调自己没有犯罪，更加强调自己做好事、就是呢他说自己呢每周禁食两次。原来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每年只需禁食一次而已，但呢他是每周禁食两次。另外他还 说呢，我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去奉献。原来在当时的要求、就是呢只是需要将农作物酒或者油捐献十分之一就已经足够了，但呢他却是将他所得到 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去奉献。由于他超过了当时的规定，所以他觉得自己是好人是圣人。而第三方面，我们说一个骄傲自恋的人，他是一个藐视别人的人。因为一个骄傲的人很喜欢跟其他人去比较，跟住就抬高自己，跟住又践踏别人。但耶稣讲什么？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不喜悦骄傲自大的人，反而是愿意提拔谦卑的人。故事里面的法利赛人是一个自恋狂的人，也都代表了这个末世时代的文化趋势。1979年的时候，已经有人呢为了这个文化著书立说。我们看到这本的书，那个 Christopher， 他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自恋文化主义》，是深入探讨现代社会对自恋性格的影响。就是那些人呢会害怕作出承诺，包括在这个的宗教信仰和人际关系上面，以及他们是会无止境去追求这个的名利、随波逐流等等。这本书出版了之后呢，就有很多人开始研究这个的课题了。去到2009年的时候呢，有另外两位的作者，他们呢写了一本书，我们中文翻译呢就叫做《自恋疫症》。那里呢提到这个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呢，就有十分之一是染上一种叫做自恋型人格遗传症。咁但是呢，当时候呢如果做一个研究呢，65岁以上的人呢，其实只有3%的人呢会染上这个的病。可想而知呢，原来现代青年的问题之一就是有自恋狂。所以耶稣说，提到这个的法利赛人，他过分自大、自此为意、藐视别人。原来在这个的时代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那究竟这个的自恋型人格遗传症有什么特征的呢？这个的美国梅奥诊所就做了一个的调查，他发现有16项的特征。那些人就是迷恋权力、成功、夸大自己的成就和才能，还有就是期望人家得称赞他、垂青他，还有呢定立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有时呢他又会感到容易受伤害和被拒绝，但呢有时呢又很自信，跟人家不同、可以呢做什么都得，被人优胜。有时他们又会假装坚强，不感情用事。不过呢另一方面呢，他都是自尊心脆弱，不堪一击的，鄙视不及自己的人，还有就是忽略别人的情绪和感受，常常都要人附和自己的意见和计划，又喜欢拿人着数，又会妒忌别人，但又会相信人家妒忌他的， 所以呢就不能够同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了。亲爱弟兄姊妹，你有几多项啊？耶稣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一至五节，他亦都预言到这个末世的人是专顾自己，带来很多严重的问题。又让我们一起去读这一段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至五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意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避开。这段的经文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和反省，我们有没有以上的问题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十架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之后，我们不单止是脱离各种的罪性，我们更加包括脱离这个自恋骄傲的罪性，以致我们能够在生活上面回应主，学习跟随主，为主舍己，作一个是背起十架的基督徒。我们从法利赛人那里，我们看到神是不喜悦过分自大、自此为意和藐视别人的人，但是相反，神却是喜欢那些灵里贫穷并存谦卑的心的碎利。一个灵里贫穷常存谦卑的人，那他们又有什么特质的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碎利他所做的、他所说的，我们看到一个谦卑的人，他有三方面的特质。第一方面，他就是认识上帝。灵里贫穷是一个属灵的层面，了解自己的心灵是如何的枯干，继而寻求上帝的怜悯。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个的碎利，他是远远的站着，代表着他既尊敬又畏惧上帝，自觉不配去亲近神。第二方面呢，这个的碎利，他是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代表着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愧对于天。一个认识神的人，自然亦都会认识自己，就会看到上帝的圣洁和自己的污秽，就好像碎利会有一种的罪疚感。而最后，碎利他是手随着胸向神祷告，代表着他有一个痛悔认罪的心。他跟神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简单的一句代表着碎利不单止外表谦卑，他的心也都是谦卑。有一个男士，他20年前去到银行打劫，20年后呢，他有机会信了耶稣，他的罪疚的心引发他要去到这个警察局自首。但由于呢，警方说又没有证物又没有证据，所以呢就说不起诉你了。但是这个男士呢，他依然呢有一种的罪疚感，所以呢他就去到这个银行那里，将那笔钱呢原数交回给银行。我们会看到，原来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是会有行动，他是会有一个痛悔的心的。不过呢，讲到这里，可能大家就会想，那他有没有给利息啊？那这个呢我不知道啊。不过呢，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他有没有给利息，而是呢他愿意正视罪的问题。他没有将耶稣的教导水过鸭背，左耳入右耳出。第二方面呢，我们说一个谦卑的人， 他们是会认识恩典的。税利认识上帝又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所以他开声求主怜悯。认识上帝的恩典，并且谦卑寻求上帝的怜悯和帮助，是属灵生命成长的重要一步。所以耶稣讲百福的时候，他其实也都提到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就是讲到灵里贫乏了。因为他们谦卑虚心，知道自己需要神的恩典。第五世纪奥古斯丁曾经被人问到，基督徒最重要的美德是什么呢？他毫不犹豫地说，谦卑，谦卑，谦卑。神愿意赐人丰盛的生命，但人如果看不到自己的缺乏，岂能领受神丰富的恩典呢？话说又有一位的牧师，他在一次的婚姻辅导的过程中，建议一对的夫妇一起学习同心的祷告，但那位的先生都未听完就已经摇头了。他说，不是我不想祈祷，是他经常都在这个祷告中拼命地替我认罪。这对的夫妇，一个只是看到对方的不是，不断为对方认罪祷告，他自己都没有谦卑下来看看自己又有没有什么做错了。而另一位呢，就只是埋怨对方对他的挑剔，他自己同样都没有谦卑的去想想自己有什么做错。谦卑其实是一件不容易学习的功课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税利在神的面前谦卑祷告，他只是简单承认自己的不配，需要神的恩典。到最后神就赦免他，原谅他，因为他的心是对得准神。但是法利赛人，他的祷告却是被耶稣斥责，因为他是自言自语吹嘘自己，而不是真心的忏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怎样的呢？我们是自吹自擂啊，还是谦卑寻求呢？或者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呢做人都中规中矩啊，但其实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坦白说，今天呢我自己都迟一点点出门口，所以呢其实呢我都揸得快，但是呢又成日周围望下有没有警察车在那里捉人，因为呢听说近排呢刚刚开学，都会有很多的警察车在那里捉人。有时我们呢也都因为一些的事情，我们可能呢会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所以我们都会有身心灵的软弱。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但同样我们也都不要看到别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藐视别人，看人不起。我们去学习的就是求神怜悯我们这班罪人，让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赦免。而第三方面，我们说谦卑的人他有一个特质，就是他认识什么叫做谦卑。刚才讲了灵里贫穷的是所有美德之首，真正的谦卑呢不是否定自己的恩赐、才干和能力，而是承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我们只是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先是我们的主人，他先是拥有世上的一切。我们又可以说谦卑是不等于自卑，而是我们不看小自己，看自己合乎中道。那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呢？我想主耶稣那个的服侍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怎样是一个真正谦卑的生命。首先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去道成肉身，目的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愿意舍命作多人的赎价。第二方面，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为门徒洗脚， 并且立下虚己的榜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在这个的腓立比书二章五至到七节，那里讲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说，一个真正谦卑的人的表现，就好像主耶稣那样，有爱心舍己的服侍。唯有真正认识神，效法主耶稣，才能够活出真正谦卑的生命。来到总结的时候，让我们重温百福之首。耶稣说，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心灵贫乏、内心谦卑的人的赏赐就是天国。那即是什么呢？就是神亲自会与那些谦卑的人永远同在，在他的国度里的意思。人虽然在地上面看似是贫乏，得不到体谅或者鼓励，但他日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必是蒙福的人，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应许的，应许这班谦卑的人是能够进入天国。我们今天需要明白，我们无法去靠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或者去追求一些方法，令到自己可以进入天堂。这里讲得很清楚，进入天堂的唯一途径就是我们心灵要变得贫乏，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谦卑自己，就好像瑞利这样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当我们愿意谦卑寻求的时候，上帝就会与我们同在，他会填满我们心门的缺乏，并且带来医治、更新和盼望，让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他说，主啊，我需要你，我们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让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啊。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今天的教导，你是喜悦谦卑的人。主啊，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要讲公平，都要讲感觉，但是我们却是缺乏你所讲的那份的谦卑柔和。主啊，或许有时在谦卑柔和的情况底下，我们会蚀底，但主，当我们想到你在十字架上面为众人死的时候，其实你都很蚀底，但你没有看自己的感觉，没有看自己的需要，你乃是为世人的缘故愿意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牺牲。主啊，你又做了很好的榜样，你为门徒洗脚，这个服侍真的只有是做奴仆的人才做，但你却是身体力行，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谦卑服侍，舍己为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的末世里面，自我这么强，但我们却是要跟这个的俗世分割出来，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不以自己的感受喜悦为先，乃以上帝和别人的感受和需要为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真的不容易去做，但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去做，因为圣经讲到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主啊，我们要进到天国，我们要见你面，所以我们就要追求这个的品格，我们就要追求灵里贫乏谦卑这个的心。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求你原谅，但是求你帮我们在往后的日子，我们尽力去追求，以致我们能够做一个有好见证的基督徒，能够做到爱人如己。神啊，求你怜悯看顾帮助我们，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而求，阿们。